我们上一次是上到这个补充资料是吗？我们是经文是已经上到466经对吗？啊，经文是上到那边。那补充资料这里有讲过了吗？啊，478。还没有哈，嗯，那在上课之前呢、啊，跟大家就是说明一下，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呢、啊，我没有留出一些时间给大家提问啊。那如果是说今天啊，我们是最后一堂课了啊，所以就是第三堂课，如果说有。大家有疑问的话、啊、就是可以写纸条、啊、就是在下课的时候交给就是放在我的桌上，然后我第三堂课留一点时间来回答一些问题啊，嗯，网络上的也可以啊，不过就是要我们课程上的问题啊，因为有很多学员啊，他们提问呢其实不一定是课程的问题啊，所以我其他的问题我会酌量啊，如果不太适应大众讲，我就不回答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补充资料啊，478啊，第一段总说，那这个是瑜伽师地论摄四分啊，对于受相应的总说啊，卷96啊，那。他这里总说的意思就是他下面的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这种注释呢，他其实每一段啊都有这个主题、啊、所以呢他在总说这个地方其实没有详细的说明内容的，他只是标注而已啊。所以大家看第一行，诸受自性应当了知啊，这个诸受的自性呢其实就是自相啊、就是它的特相特性，那要完全的了知，那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一页啊，478页，你看那个瑜伽师地论的这个我们表格右边第一行就有没有啊，就是略说三受是受的自性啊，所以诸受自性应当了知，就是这个地方啊。那第二呢，就诸受因缘应当了知，那这个也是下面有没有啊，三品类处是受的因缘，就是三种受升起的因缘，就是有三品的处啊，那所以才会产生三种受，所以呢也是478页。那接着呢，瑜伽师地论第二行这里提到说，于受正见应当了知，这个谈到诸受对于诸受呢升起啊要有正见呢，这个是在下一页啊，就是479页，大家可以在总说那边啊，你把它先标注啊，待会我会跟大家讲，就是讲到那个地方我会跟大家讲，这个就是总说的关键字啊，可以吗？好，正见那边你写479啊，然后再来于受杂染应当了知啊，这个杂染呢就是在484啊，484。好，再来于能受受普特伽罗施者不施者恶力差别应当了知，这个能受。受普特伽罗呢他意思是这样，就是能有领纳受的这种友情 就是他有办法施者或不施者啊，有施者力或者是没有施者力的差别，那这个是在486啊，后面会解释这个地方。那 第三行，如是于受解脱，不解脱，流转品别，应当了之。解脱不解脱，这个诸受呢，对于诸受有没有解脱的这个智慧呢，要在487的地方才会解释啊。然后再来，诸所有受皆是苦的道理，那这个是在484的时候会解释。然后再来第四行，诸受极境止息差别应当了之。诸受的极境止息在492会解释啊。然后最后，于受观察一切相的相啊，一切受的相啊，它的相貌在490会解释。所以诸受呢，其实在经典里面有好多种啊。啊，那如果大家想看一下的话，你看490页，我有画了一个表给大家看呢。啊，不，490嘛，哈，490有吗？啊，经典有9种受，21种受，有没有啊？所以这个就是受的相貌啊，有好多种啊，在经典啊，好，那这个就是总说的部分。那现在我们来看就是注释经466经的这一段啊。那瑜伽师地论这一段呢，它很简要的啊，它只有讲到自信跟因缘。那经的部分呢，就是上一次有跟大家解说过了啊，就是三受，就是苦乐不苦不乐三种受。那三种受呢，是由什么因而生啊？那这里它就出现了四个语词，就是因即生转啊。那受是由处而生啊。那这个因即生转啊，我之前有跟大家说，就有点像这个16形象的那个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在482页角注11这边有引出来哈，角注11的地方，482角注11，有看到16圣行吗？
有。
啊，你把那个苦集灭道圈起来，就是刚好算起来就是16了哈，4416嘛，苦地。极地、灭地、道地圈起来啊，那跟我们这一部经466经比较接近的就是极地，极因生缘，有没有？或者是因极生缘？那我们的经就是因极生转，有没有？啊，所以是很多人就是用这一部经来作为这个4地16形象的经证之一。好，再来呢，经文提到说比比畜生，比比受生，比比就是别别，个别个别的畜生起的话，那相应的受就会生起。那如果个别个别个别的畜灭去呢，止息呢，那受也就止息，受也就止息。那换句话说，如果说我们一个正常的有情身心，我们有6根或者有5蕴，我们一定会有触到境界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既然有触，就一定会有受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后面的经典啊，它会越来分辨的越来越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者还有这个5蕴身心，圣者跟凡夫都有5蕴身心，所以触跟受呢，都还是会有的，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都还是有啊。那后面呢，他就会跟我们分辨说凡夫跟圣者的受有什么不同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角注哈，角注这个注释啊。那这些注释呢，有一些是还不错啊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 AI 先生AI 先生帮我整理的啊。那当然因为我有审查过了啊。那这里呢，大家看角注2哈，角注2就是相应部的经文，有没有？那受的升起跟止息啊，就是主要的内容，它分成3段啊。巴利经也是3段，第一段就是 乐受的升起。那相应部的经文是这样，比丘们依于乐受的处啊，就是跟乐受相应的处产生，那乐受便会升起啊，就是你跟乐受啊哈，跟这种乐受相应的处升起的话，那乐受就会升起。比如说我们有可依处，它就会有乐受产生啊。那所以这种处啊，法萨有的白话解释就是解处啊，解处愉悦的境界的时候，它就升起乐受啊。Sukha Vedana 这个就是乐受啊，乐受。那这些这一部相应部呢，主要说明的就是啊，受呢是源于处而生的，如果没有处就没有受。这当中要阐明的就是依缘而生啊，就缘起法则啊，依缘而生，依于处而有受。那我们在学习四念住的时候，上个礼拜我有跟大家说，就是从身念住要跨到受念住的时候，其实就是要观这个缘于处而有受啊。那待会我们后面的经典也是会有提到哈，就是受它就是有分杂染的受跟没有杂染的受啊。那这个是乐受的产生。那二这里呢，就是乐受的止息啊，灭尽。那经文提到说，跟乐受相应的处啊，灭尽的时候呢，啊，那种乐受也自然就会灭去跟止息。所以啊，乐受升起跟灭去呢，完全依赖于处的升起跟灭去。所以如果没有这种跟愉悦相对的处，乐受自然就止息啊。那他这里举的例子啊，很粗糙。他说就好像我们在吃东西啊，吃到美食的时候你有愉悦的感受啊，乐受，但是当吃饱之后这种乐受就没有了啊，因为你不再吃了嘛，就没有处了啊。那这种例子是蛮好懂的啊，但是在我们的四念住里面比这个更微细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乐受啊，它不是只有物质才刺激到会有乐受的，对不对啊，比如说你看这个空气，它不是一个物质啊，对吧？但我们在一个空气流通的地方，你就会升起乐受，你在一个空气不流通的地方，你就会产生苦受啊，呼吸困难嘛。所以这个本身就是由处而决定受啊。但是处呢的情况啊太快速，所以呢修行啊很多方法都是从受这边开始啊，观察。那由此可知，他说受是无常，所以我们不应该执取或者是产生当哈，当哈就是可爱爱懒的意思啊。所以呢这个就是啊第二段。那第三段呢，这里是一个总结，他说主要是一部相应经典，相应部的经典说明受的本质啊，就是乐受呢是因缘所生，依处而生，没有独立存在的啊这种情况。当处灭去，乐受也自然灭去。所以你要知道，这个乐受它也是无常的啊。所以如果对乐受升起了执着啊，就会导致苦。那我们会对于渴望它的出现啊，持续存在，持续出现，那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苦啊。当它消失的时候，就会有痛苦跟不满。这句话就是说，我们有乐受产生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会有这种爱懒心、可爱的心，一直希望它保持不变，对不对？因为有乐受嘛，啊，所以我们就希望它这个乐受呢不要不见。那这一种不断的渴望它持续存在呢，他说啊，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呢，老师就有举一个例子，他说我们五蕴身心， 五蕴身心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它是一个生灭无常的法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每天照顾它，大家想一想，我们照顾这个五蕴身心花多少时间，对不对？他睡觉呢，枕头高低，哦，也要很讲究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所以呢，有的人出去旅行啊，他要自己带枕头的啊。就是我们照顾这个身体啊，就是他只要有一点苦受，我们就希望把它去除，就是一直要让它保持在热受。其实这一种一直保持热受呢，就有点像这里所说的。那其实呢，就像举一个例子，大家就很容易懂，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气球啊，一个氢气的气球，你拍它，它不是掉在空中吗？它会掉下来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呢，这个我们的老师举例说，我们怕它掉到地上了，你不断的要拍打它，它才会一直升上去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身心也是这样，我们就是要让它一直保持在乐受呢，能够生活的这个生活的品质啊，那更加的愉快。那这一种追求呢，就好像你不断的拍打皮球，不要让它掉到地上一样。那这一种渴望，这一种追求啊，其实会带来很多苦的啊。就好像刚刚我举的例子，我们如果不习惯那个，就是到不同地方啊，这个枕头的适应啊，其实会有很多苦的。我以前也不太觉得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以前小嘛，年轻哈，你到哪里没有枕头，躺在地上都能睡啊，对不对？年轻的时候啊，我们以前在参加这种夏令营啊，什么禅修啊，哪有管说一个教室睡多少人呢？我们没有管的，对不对？年轻的时候什么都可以的，但是年纪渐长的时候啊，哇，他的这个要求就会越来越多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身体它的适应性越来越弱了，而且它有一些机能，它不是你想要它快速睡，它就能够快速睡，它就是不听使唤了。那种情况下，我们就会不断的增加这一种让它产生舒适感、乐受的因缘给它。那这样的保护，其实会带给我们更多的负担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的这个色身呢，其实我们要照顾是没错啊。但是你想一想，如果自己没有那么严重的话，偶尔呢让自己去调试一下也是好啊，那不一定要带着枕头去旅行那么辛苦啊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就是后面呢，在脚柱这个地方有提到说，乐受呢容易导致贪，苦受容易导致嗔啊，舍受啊，就是不苦不乐容易导致无明，对不对？那后面的经典呢，会以这个逻辑呢，会不断的详细的阐述的啊。我们后面的经文会更多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部经啊。脚柱我们还没看完哦。479，大家看一下补充资料哈。479的脚柱二，我们还有一点点啊，有看到吗？这里提到说，佛法的重点呢，不在于追求乐受，还有避免苦受啊，就是刚刚我所讲的，对不对？而是要如实知见受的本质。只要我们不要太过于执取跟执着它，那这种乐受呢，它就不会对于，或者这种苦受，这种受呢，就不会成为我们的束缚啊。所以第四行这里提到说，我们如果有观察感受的无常，才能够离贪离执，真正能够达到极境跟解脱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继续看书本的经文啊。我们再来看467经，467书本是428页嘛哈。那这一部经啊，大正467经是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啊，也是罗侯罗啊，这几群这些经啊，最靠近我们这几部经都是罗侯罗啊去问佛陀的啊，问佛陀说， 怎么样自见我的事身，还有呢外在的境界，才能够让自己没有我、我所、我慢、细浊死。那这五个名词我们上一部经也是有，对不对？如果瑜伽师地论的注解的话，其实不难啊，就是第一个就是我，就是见，我所就是爱，我慢就是慢，所以前面三个就是爱见慢，细浊跟死呢就是禅跟随眠。禅跟随眠，禅就是现起的烦恼，随眠就是潜伏着的烦恼。所以呢瑜伽师地论把它注解为这五个，就是爱见慢、禅跟随眠。那相应部呢它只有前面三个，就爱见慢而已，那已经足够的啊。好，那佛陀就教导他，你要断除这个爱见慢啊、禅跟随眠的话，那你要从三种受下手。那这一部经啊虽然很短哈，待会注解哈，大家看一下它很长哦，注解，因为这部经也是很有意义啊。佛陀说有三种受，苦乐不苦不乐受。那接着经文说，佛陀说啊，观察乐受要做苦想，苦受做见次想，不苦不乐受要做无常想，有没有？好，那若比丘能够观察这三种受，用这三种想来观察的话，就是有正见的比丘，你把正见圈起来，有没有？啊，那这时佛陀就说一个偈颂：观乐作苦想，观察乐受作苦想；第二，苦受作见次想；第三，不苦不乐受作无常灭想。如果你按照论来说的话，应该要无常灭会比较完整一点。我们上面第二行的经文只有无常想，对不对？但是偈颂它多了一个灭，你待会看瑜伽师地论的注解，其实它是两个，就是无常跟灭两个。所以不苦不乐呢，它是有两个特质，一个是无常，一个是灭。那如果能够观察这三种受、用三种想观察三种受的话，佛陀说这个比丘就具足还有成就正见，即灭安乐道，住于最后边、就是他能够即灭烦恼，能够 安乐修道、安乐道。那住于最后边，这个最后边就是最后一生，最后一生永离诸烦恼，吹佛中魔君、就是他不再受后有了，不再轮回了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论、对不起，这个就是经、我们现在看论、我们现在看瑜伽师地论的注解、在补充479，我们先看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注解，之后我们再来看脚注哈，再来看脚注这个现代方式的注解。好，我们先来看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啊，卷96是四分，刮胡一，诸乐受变坏法故，因为它会变坏的缘故啊，所以呢。贪为依处，贪为依处故，贪是当来众苦因故，由此因观乐受是苦。他说要观察乐受是苦啊，主要有三个原因，对不对？有三个故嘛，三个故就是三个原因。为什么要观乐受为苦呢？三个原因，第一个，因为乐受会变坏的，就是乐极生悲嘛。第二呢，就是贪为依处，就是很容易升起贪杂染。第三，贪是当来苦故，不，贪是当来苦的因啊，苦当来众苦的因啊，众苦因，众苦的因啊，就是我们升起贪心之后呢，未来就是会有轮回咯， 这样的意思啊。重苦因就是有不断的后有轮回啊，后有的轮回，或者是后有不好的这种果报啊。由此因观，乐受为苦啊。大家知道吗？我们在读这个像《大智度论》啊，《瑜伽师地论》啊，《大比婆沙论》啊。我们不晓得要怎么把一些东西记忆在我们的脑海。大家有看过应顺导师他在那个《大智度论》有做了一些笔记吗？有哈，就是在院长的讲义有没有啊？他做了很多笔记。其实那个笔记哈，就是从这些文里面去摘录关键字。我举一个例子哈，比如说这个乐受为什么要观它为苦啊？我写给大家看哈，乐受要做苦想，对不对？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哈，没有那么多时间。所以呢，瑜伽师地论说，为什么乐受要做苦想？它有三个原因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是什么？对，因为它会变坏，变坏故。第二呢，贪的依处。第三，哈，当来，对，众苦因故啊。其实众苦的因呢，啊，众苦的因。所以导师呢，他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笔记的啊。你如果看书的时候啊，看经论的时候，你常常这样做的话，其实你很容易就记在脑海啊。比如说佛陀说为什么乐受是苦想，瑜伽师地论说有三个原因，一个就是它就是会变坏，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它会让我们生起烦恼，贪就是烦恼，第三呢它会造成我们的未来轮回的苦，哎。所以这个其实它就是一个做笔记呢是一个很好记忆的一个方法啊。所以古文的阅读啊，其实它是有稍微有一点点技巧的，就是比如说这个瑜伽师地论，你看到有三个故，那个故就是原因，有没有啊？就是你慢慢这样子读，其实你阅读论点的能力呢就会提升了啊。好，再来呢，第二，为什么要观察苦受啊如见呢？它有几个原因。第一个，现在前时恼害心故。对，就苦受本身就是让人家不喜欢的，对不对啊？升起恼害的啊的缘故，所以呢这苦受啊要观察它如见啊。如中毒箭而未拔啊，就是我们在受苦受的时候啊，他说就好像你中到这个毒箭还没有拔开的时候的那种苦，他说如毒箭。那这一个呢，他就只有讲一个原因了，有没有？现前恼害，苦受是现前恼害，所以我们要观察它啊，不要执着它啊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看下一页哈，上面的表格，非苦乐受就是不苦不乐受。第三个要怎么观呢？这里总共有几个原因啊？三个原因。OK， 你现在会自己会写笔记了哈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他说不苦不乐受要观它是无常灭啊啊，无常灭。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是。以灭坏就称它是无常性故，不苦不乐啊，就是比如说升起的法又灭去了，其实你就是没有感受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舍受那一种不苦不乐受呢，非苦乐两边的话，这种不苦不乐的舍受啊，就是无常性。它这里是针对已经灭坏的。已经灭坏的感受，所以你知道它，哎，它也是已经灭坏了啊。 第二个原因是正现在前者是灭法。正现在前就是 现在升起的正生的感受，其实它正在升起，但是它会不会一定灭啊？会，有生必有灭嘛，所以它是灭坏法故，这是第二个原因啊。那第三个原因呢，余二相余二更续能随顺故。余二这个二呢，就是对于苦跟乐受啊，苦受跟乐受啊的生灭更换相续，能随顺升起苦乐恶受。在这个地方哈，因为我觉得瑜伽师地论他还没有解得很详细的，他要在后面的地方，就是在484页这个地方才会讲得很详细，还有483。那其实他这里呢主要讲了三个，我用白话一点跟大家讲哈，为什么不苦不乐受呢？要观察它是无常灭啊。你看这一段文呢，他说由此应该观不苦不乐受是无常，还有它是灭法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是两个，就是不苦不乐受的体性呢有两个，一个是无常，一个是灭。无常呢就是针对那种已生已灭的法，已经生已经灭去的法，所以是无常啊，没有常性。那灭法的意思是正生未灭的法，正在升起但是还没有灭去的法，那这个就是第二种啊，不苦不乐的体性是灭法。然后第三啊，就是在苦受乐受当中啊，我们不知道其实苦受乐受啊，它还是有无明在支持的啊，你不知道它就是无明在支持这两种受，所以我们还是会升起这两种感受的颠倒啊，就是乐受会生贪，苦受会生嗔啊，这样子。他说如果你能够分辨这个受的话，三种受，那就能够观察诸所有受悉皆啊，皆悉是苦啊。就我们现在讲三嘛哈，三是不苦不乐受，不苦不乐受。他说有三个原因，对不对？也是有三个原因。第三个原因哦，他这里讲的比较，我觉得他讲的很简略啊，所以你一下子很难理解哈。他第一个呢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他无常，体性是无常啊，所以呢他这一种针对说他是无常的缘故呢，所以说它是啊已经升起的法，然后已经灭去的法。那针对这个情况来说的啊，它是无有常性，然后再来是灭法啊，它是灭法性。那这个就是正生还有未灭或者是必灭。正生当灭啊，我们前面有上过哈，正生当灭，它一定会灭，正在升起的法它未来一定灭啊，那这个就是它是灭法性，也是属于不苦不乐。所以如果是按照这两种我们前面所上过的那个生灭观来看的话，其实它还是属于不苦不乐受来的，不苦不乐受啊，不苦不乐受。就是他已经，因为比如说我们升起的快乐又止息了，已经生已经灭的乐受啊已经止息，那这一种都是属于不苦不乐受这个地方。 但是他在第三个呢，其实他在这里并没有详细的讲哈，他恶受就是苦受跟乐受，其实他这里就是分成苦受还有乐受。我们在后面的经文呢，现在还没有讲到哈，我们待会后面呢他就会提到了。后面的经文他说，在这两种受升起的时候啊，当我们还是有无明的时候呢，这个苦受呢就会让我们产生什么苦，那乐受呢会产生什么坏苦。对了，坏苦。那这两种因为我们都不能超越，所以它还是包含在行苦里面的。那这一些当然也就是包含在行苦的啦，都包含在行苦里面。所以行苦的范围最大，就不苦不乐受的范围是最大的。它不只有它自己特别的部分哈，前面两个它还包含就苦受乐受的，它也包含在行苦里面。那为什么我们会对于苦受还会产生苦呢？他说就是因为我们有无明，所以我们还是乐受产生苦，然后呢有了这个经验，第二次又再去受一次。你看我们凡夫是不是这样啊？我们常常做这样的事啊，对不对？不会说一次跌倒过后就学聪明，不是哦。我们很喜欢跌倒的，你知道吗？反正会爬起来嘛。所以这个就是无明。那乐受呢，这个更不用说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不好，但是我们还是喜欢去揽着它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欲望嘛，我们还有五欲嘛，所以也是因为无明，所以即使乐受有了坏苦会就是有乐必有坏嘛，对不对？有生必有灭，但是因为无明，所以我们还是重复的做。那这个其实也是见不到行苦，我们待会后面就会上到这个哈。目前这个地方还没有讲到，但是你用这样的一个理解的话就比较好明白这个地方。所以他说当你能够我们在这边再写一下哈，因为他的说明就是说，当你能够从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全部观察的话，他说你能够这样观察，你就是有正见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你明白佛陀所讲的诸所有受诸受皆苦这句话。所以这个苦呢就不是痛苦的苦啊，这个苦呢就是它是一个不安稳的法，不安稳的法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诸受皆苦的苦啊，不安稳啊，不安稳。所以因顺导师呢在解释行苦的时候啊，他在成佛之道呢五乘共法章，他有举了一个譬喻啊，是好像是三乘共法章，三乘共法那地方导师举了一个譬喻，说行苦呢不苦不乐受这个行苦，他说就好像我们坐在一艘船上面，当它无风无浪的时候啊，平静驱使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哇好舒服啊，可以在上面睡觉。他说其实你不知道啊，这个安稳其实它一直对着那个礁石撞过去，但是你在还没有撞到的时候，你都会觉得无风无浪是很安稳。他说我们的这个行苦啊，我们的五蕴身心的这一种无常性啊，它也是一样啊，当它没有明显的苦受乐受的时候，其实不苦不乐啊，这种舍受这种行苦啊，在升起的时候，其实它就是不断朝向死亡嘛，不断朝向死亡。所以我们就是要在这里学佛闻法，就是希望从这一些安稳当中看到他的不安稳相啊，这个才能就是培养出这个观诸受皆苦的智慧啊。 好，那再下来下一个表格，下一个表格是引了相应部的经文。那相应部的经文呢，这里脚注呢，待会大家要帮忙修改一下，因为这个 AI 先生是错误的。大家看相应部的经文啊，有找到吗？480页，第二个表格 S， 这个就是相应部哈。他说：“见乐为苦啊，乐受为苦，然后苦受如毒箭，有没有？”接下来他说：“极尽无苦乐，其实这个就是不苦不乐，不苦不乐要观察它的无常。”它跟杂含的翻译一样，经文只有讲到无常，经文只有讲到无常，有没有？ Anicca 在巴利文也是只有 Anicca， 就 Anicca 就是 无常。那相应部经文后面第二段提到说，比比丘正见具足，如实了知诸受，了知诸受之后，于现法中，就是现前，你在当下你就能够无漏，无漏就是没有烦恼，得到清净。那身坏命中住于法，就是当我们色身败坏啊，就是已经证的四果之后，那但是他还是住于法。那智者呢，不再受计量，就是不再轮回的一世，不再落入这种世间概念啊。那脚注四呢，这个地方要大家修改一下啊，我在电子档已经修改了。就是乐受呢，他说乐啊，乐受其实它就是无常啊，他这里写的太长了，其实是错误的啊。乐受是无常，也不是哦，乐受要观察是苦，对不对？乐受要观察它是，哎，乐受是什么去了？苦想哈，苦想。那苦受呢？毒箭想。有没有？那脚注四呢？第三行这里要修改哈。他说：“超越苦乐的平静，其实就是不苦不乐受了，舍受。”他说是涅槃，有没有啊？其实如果按照经文来看的话，他应该还没有到涅槃，他这个是不苦不乐受而已啊。要观察他是无常灭法啊，他是无常跟灭法。所以这个涅槃大家先把它划掉啊，嗯。然后脚注三啊，不是脚注五，这里提到说正见具足，就是要了知受的本质，无常苦无我啊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啊，第四行呢也有提到说，超越一切世间的计量跟界限，不再被世俗观念衡量，因为它已经达到涅槃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有关于这个啊《瑜伽师地论》的注解啊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上一页哈，479，脚注三，脚注三啊，脚注三的地方，相应部的经文是这样：诸比丘关于观察乐受作苦想。苦受作见次想，不苦不乐受作无常想，对吗？诸比丘要观于乐受作苦想等等啊。然后第二行那边他就有观不苦不乐受啊，观不苦不乐受作无常灭想啊，是名正见。那这个是啊，相应部的经文，它第一句是有无常想，第二句就无常灭想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无常灭比较合理一点啊。好，那相应部的经文这里还提到说，这种成就就是能够观察诸受皆苦，就是有正见啊。那三种受的观察方法，那这里就提到啊，刮胡一这地方，乐受应该要从苦来观察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乐受的本质是苦的，因为乐受无法带来真正的满足，只会带来更多的可爱还有直取。括弧二，苦受为什么要观察如毒刺呢？因为苦受就好像毒刺那样令人痛苦不堪。如果我们不正确的对待苦受啊，那可能会导致嗔恚升起。所以我们要有智慧观察苦受，认识它是无常性，不要执取它，也不要抗拒它。那苦受在我们的这个生命来说，它就是我们说啊，特别是我们色身不好的时候啊，这苦受就会特别明显。那常常很容易引发我们的嗔心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个要观察。那括弧三，舍受用无常来观察，它这里的翻译又是苦受哦，不，舍受有没有？他这里 又用舍受来翻译又很正确哦。他说舍受就是中舍性，看似没有明显的苦跟乐，但它依然是缘起生灭的法，所以是无常的。舍受如果没有如实观察，很容易掉入无明，导致对法的错误理解，无法超越轮回。这一段他的翻译又很正确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要观察受的本质，好，才不会导致轮回啊。好，那这三种想啊，其实在经典论点里面注解蛮多的，所以我又引了《大智度论》还有《瑜伽师地论》给大家参考哈。因为这三种观察啊，在思念住里面就是受念住，就是乐受如苦想。苦受如见次想，不苦不乐受如无常灭想，这个在大智度论就是受念住。瑜伽师地论呢，就是观察三种苦啊，这三种受观察三种苦，那就是能够得到解脱。所以这部经如果按照论的注解来看的话，是蛮重要的哦。啊，这部经虽然它那么短，但是它在论的注解挺详细的。好，我们来看480页啊，表格下面《大智度论》卷19，有看到吗？受念住啊，《大智度论》这里提到说，当我们学习了生念处之后呢，我们要做这样的思维：众生以什么因缘贪着这个身心？为什么？因为有乐受的缘故啊。那为什么呢？那后面呢就跟我们说，乐受啊，他要观察苦有三种原因。大家看角注六哈，角注六，这个就是应顺导师的大智度论笔记，有看到吗？就是刚刚我跟大家讲的，就是做这种笔记呢，就是把论文啊摘要出来。你看有三个故，有看到吗？啊，乐受为什么要观察它是苦呢？第一个，因为它从无明生，从颠倒而生，不真实的。第二呢，虽然欲求快乐，但是它反而会让我们得到大苦。第三，乐受少故啊，不值得留恋。所以这个大智度论讲是有三个理由。好，我们来看481。那大家看这个框框的这个标题哈 ，ABC 就是三个故了。ABC 这里就是导师的笔记的三个故，有看到哈？啊，所以呢，我们那时候做大智度论的讲义的时候啊，是有借用应顺导师的笔记来做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大智度论的科判啊，很多是因为有导师的笔记才会做得那么好，所以导师的这个理解是很了不起啊。 好，我们时间到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哈。